正到了时间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许牧师。
好，谢谢声乐。我常常感觉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很有福气哈，特别真的不是在夸什么哈，特别讲传道在我们当中他的讲道对弟兄姐妹的很大的帮助。每次听讲道，就好像吃那个我们广东人喜欢吃那个，香港人喜欢吃那个鲍鱼鸡粥啊，你们吃过没？啊，告诉你们，去香港玩的时候要去吃粥，要吃一个叫鲍鱼鸡粥。OK，大概台呃加台加大概加币15块一碗，好好吃。OK。但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因为太贵了。那讲传道每次礼拜天给我们都是鲍鱼鸡粥啊，但我呢就为大家预备了小米粥，所以呢大家呢就不要把我的讲道跟讲传道来比，它是鲍鱼鸡粥，我那个是小米粥啊，因为呢每天每个礼拜吃鲍鱼鸡粥，我们也顶不顺啊，对不对？受不了啊，所以呢我就预备了。啊，小米粥，大家清清肠胃啊，大家可以啊，所以呢，真的感谢神，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。那等一下哈，对不起啊，我先把这个 OK，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，叫"福杯满溢"哈，因为刚刚也是过完年，在过年的时间呢，我们想每家每户看到最多的字的就是"福"这个字哈。福这个字，我听过一个老牧师的解释，非常好。他说，福这个字啊，是怎么写呢？神字旁，然后一口甜。意思说，假如有神在旁边，有一口甜了，就够了，我们就有福气了。人要自足，你就得着真正的福气。OK，所以呢，我的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福，五福，我们中文常说五福临门，哈。那五福是什么五福呢？就福寿康宁秀好德考终命哈。意思说，不单只要有长寿，要有财富，要有健康，然后呢可以行善，可以呢最后是什么？可以安详的离开世界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五福哈，所追求的五福。那没有这个，这五福都很好的，就像一样让我选。我当然是希望了，说长命我不选择，但有选健康啦，有那个有财富啦，啊，然后我可以帮助别人啦，然后死的时候呢，这个善终了哈，那我们都希望有的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是基督徒，在神的里面，不单只得到这五种的福气，而且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们不单只有地上这种所谓的五福，我们还有天上的福气。那其实这五福哦，没有的话呢，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譬如说讲长寿，OK，圣经有一个人叫以诺啊，他是短命的哈，因为当时代的人900多岁死了，他300多岁就死了。意思说，现在来讲啊，他30多岁就死了。但圣经说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他与主同行哈。这个以诺，那假如说，哎呀，我们没有健康，哎呀，我们哪有福气呢？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刘霞姐妹哈，啊，她有一个另外名字叫杏林子哈，大家很多人熟悉了。他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，全身都不能动的，但是他活得非常的精彩，他帮助许许多多的人，许许多多有残疾的人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人，他生命却非常非常的美。在美国有一个人叫蔡淑娟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名字，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安氏滞后，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一点蜡烛，一点点的光，假如光一亮一点的话呢，他眼睛非常的疼痛。 在美国，很多人去看他，想安慰他。当每个人离开了家里的时候，都得安慰，不是他要安慰那个蔡淑娟，而是蔡淑娟安慰这个人。所以呢，没不一定是有没有这个五个福气不一定是不好的啊。最后我们来看考宗命啊，善终。当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初期的是门徒都是不是善终的，没有一个死的好的，对不对？保罗、彼得等等的门徒都是死得很惨的，但是圣经说这些人是有福气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五福，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讲，这五福是很好很好，我们也想得到这五福。当我们基督徒要记得，这地上的五福不一定是保证是好的，对不对？譬如说长寿，现在我们看到有些的人，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位老人家，每天的早上他90多岁了，每天早上起来都哭啊，为什么？他都对着他的媳妇鞠躬啊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没死啊！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今天又要麻烦你了啊！今天要，因为这个老人家好喜欢去喝咖啡，每天早上他的媳妇都要带他去喝，到外面麦当劳喝咖啡。他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今天又要你带我去喝咖啡了，今天又要你为我预备早餐、午餐、晚餐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！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老人家，他真的哭啊，不是装的。所以呢，福这个五福，这个中国人我的五福气好像很好，但现在来讲也不一定是完全没有这五福，也不一定是等于不好，对不对？但圣经刚才我们相约帮我们读到那个圣经以弗所书1章1到14节，你看这一首是一个赞美的诗篇来的哈，奉神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使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愿意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然后第3节到第14节，这一是一个篇。美好的一个诗篇，所以刚才读的时候呢，我们读这个诗篇应该是要怎么样读的？是应该这样读的：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的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福，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成长。巴拉巴拉巴拉巴拉。为什么？有人说这个篇的赞美就好像一个大的瀑布，就好像我们的 Niagara Falls 那个大的瀑布，哇，这样的。万马奔腾那种的方法，那种的语气来看这个诗篇，你看那个保罗读这个从第3节到14节，就好像一个大的瀑布，一个爆炸性的一种赞美，啊，你看第3节到14节，所以弟兄姐妹试一下，我们再读一次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刚才大的瀑布那种的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种壮观的。态度来读这个诗篇，这个保罗的诗篇。但可能我们问了：哎呀，保罗啊，保罗，我们现在面对了多么的困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面对疫情，我们面对的生病，我们面对失业，我们面对的家庭有状况。你跟我们讲这些属灵的福气有什么用啊？拜托。啊，我们现在地上在受苦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讲这些话，好像有点幸灾乐祸，好像有点隔靴搔痒，不切实际啊！保罗，你知道我们今天受苦吗？你今天我知道我们现在还有疫情吗？你知道我们今天有生病吗？啊，你知道我们这里疼这里疼吗？你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工作了，快要没有饭吃了。OK，你知道我们家庭的状况，儿女都不听话，你跟我们讲这些属灵的福气干嘛？有用吗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看，我们知道当时保罗的处境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保罗当时真的不好受啊。OK，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之前，他在该撒利亚已经坐监牢坐了2年。然后现在去到罗马， 去到罗马在坐监牢，他不知道当时有什么结果。当时的王尼禄王是一个荒淫无道，称基督徒为世上的人渣，教会快要受到很大的迫害。保罗过几年他真的在历史上他就死了。弟兄姐妹，在当时保罗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不是坐在沙发上，他不是在那个很安卧的地方，他不是没有面对困难，他跟你跟我一样，他是面对那个困难，而且他面对的是可能是被杀、被监禁的一个困难。以弗所书3:1说：“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求。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保罗清楚告诉我们，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是在做被囚的，而且他知道当时的王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王。弟兄姐妹，请问，假如现在用我们的疫情，用我们的疼痛，用我们的失业，用我们家庭的状况跟保罗相比的话，请问谁的状况更惨了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以为保罗写这个诗，那我们在想，假如保罗在这种困境里头，为什么他可以写刚才这篇的诗篇？因为保罗深深的觉得，地上的事情快要过去，他就把神属灵的福气再一次提醒我们。他虽然身在悲囚，虽然身在一个非常很可怕的环境里面，但是劝勉信徒不要定睛在地上的光景。我们刚刚看完启示录，对不对？你看在启示录的时候，看到地上的灾祸，7个号、7个碗、7个印之后，每一次作者约翰都叫我们抬头看天上的光景，有24位的长老在敬拜，有千万的天使在敬拜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跟我定睛在我们身上的疼痛，在定睛上我们没有工作，在定睛在我们哎呦有疫情的话，你永远都不能逃脱那种的痛苦和那种的困难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光景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。保罗在这个诗篇的里面，他讲到最起码有6种的福气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借他爱子的宝血得蒙救赎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在基督里得基业，赐我们圣灵印记为得基业的凭据。以弗所书最重要句话是在基督里，in Christ，不是在教会里，不是在小组里，是在基督里。圣经以弗所书常讲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比属世界的人更有福气，因为只有我们有这些属灵的福气，因为只有我们是在基督里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只看两个福气，只看两个的福气。第一，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3节到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OK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，就意思说，举个例子啊，不是全部哦。举个例子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你看，在这里两节的经文就有2、3次的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讲，圣命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讲，我们是有福气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。世界的人没有这个福气，因为他们不在基督里，他们只在世界里。世界的生命过了，他们就没了，他们就等候审判。你跟我在基督里，却有生命，而且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我记得上2个月，我有 聚会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题目，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六个福气的时候，你看看，所有的福气都包括了神对人整个救赎的计划，而是我们这个救赎的计划是由父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分别的策动、执行、达成。你看，我们这个福气，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多么伟大的计划。OK，神创造宇宙万物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行动，很大的计划，有没有？他说有，我常常像幻想啊，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说有，讲一句话，哇，万物的存在，无限的宇宙就被创造了，找不到边缘，哇，一句话，他一句话说有，整个宇宙万物都变成了无限。创造了多少的心血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个非常伟大的建造，但是第二，神创造了救赎，预备了救赎，这个救赎也是多么伟大的救赎，因为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来策划、执行、完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个福气，是何等蒙恩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在创世以前，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拣选了我们，OK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选择上帝。当我们信主不久之后，我们就知道，哎呦，好像是上帝选择我，对不对？我也选择了上帝。对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你越来越感觉我们在母胎的时候，神就拣选了我，神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决定让不让神拣选。我通常是用这个方法来思考，因为神的奥秘我们没有人完全的理解。神，我怎么解释神拣选？我神拣选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一个人许金根要成为他的儿女，但是神拣选了，但是要我接受神的拣选，那就是我决志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愿意被你拣选，这个就是我决志的一个行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假如我们看。新约的圣经，旧约圣经讲了很多了。上次我讲过，现在不讲。新约圣经，约翰福音怎么说？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分派你们去多结果子，使你们果子长存。然后第19节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为什么你们不属世界？因为我从世界里面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我们住在世界而不属世界，你要记得非常清楚。我们住在世界而不属世界，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正如彼得前书2章9节说：“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。”美德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拣选的目的是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，你跟我的生命是被拣选的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去宣扬、去宣告、去显示那位救我们离开黑暗进光明的美德。那位的神的美德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旧约、新约都讲得很清楚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说他叫选民嘛，他是被选，他们是一个灯台，他们要成为各民各族如何来敬拜真神的一个途径。所以神选召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。今天神选你跟我，同样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因为叫我们宣扬那照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信主之后， 我知道这里被神拣选，我就开始，我一直喜欢宣扬主的恩典、主的福气。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我是刚刚信主，我坐公车回学校，我坐公车回家。每次坐公车的时候，我都坐在两个位置嘛，哈，我都坐在喜欢坐在外面，然后就请那个人坐在里面。其实很多人喜欢坐在里面，因为里面有窗口嘛，又可以打瞌睡嘛，可以看看外面的光，那个景嘛。但我喜欢坐在外面，为什么？因为每次有人坐我旁边，我就可以跟他讲福音、传福音，啊，他不能走，因为我坐在外面嘛。假如他坐在外面，他可能会溜走啊，他不好意思说对不起，他要走，所以他坐在那边，只好跟我聊天，只好跟我听我的见证。我坐飞机也是，有几次我去印尼去传福音，坐在我旁边的人我都不放过。我去台湾的时候，我也是每次有一年我常去台湾去布道，我坐在飞机的时候，凡是坐在我旁边的人，我都跟他传福音。哎，我从来不会想说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？我从来不会想，因为他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，那个不是我的责任，也不是我的范围。我也没有这个权利，但我只知道上帝拣选我，叫我成为拣选的族类，我就有个责任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，我的责任不只是思想这个人是不是神的拣选，我的责任就是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有一次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讲，坐在我旁边的人，我真的有点怕。为什么？他是一个，我说，就很简单的英文嘛，跟他讲，他是一个以色列人。大家知道，向所有人传福音最难是向以色列人。为什么？他的圣经比我更熟，对不对？他的旧约比我更熟。我记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有机会的时候，无论他信不信，无论是上不上，上帝有没有拣选他，这个不是我的责任。我的责任知道我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的是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是被拣选，在基督里被拣选，而且圣经说什么？他说我们这个被拣选呢，是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所以上帝不是啊，几十年前，上帝很无聊，哎呀，我拣选谁呢？我选谁好呢？哦，就这个人许金根，啊，然后大概前20年，啊，我选一个叫蒋勇，哦，大概20几年，哦，我选一个叫周先月，不，他不是临时选的。他是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是奥秘，在创世以前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灰心的时候，魔鬼会叫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，叫我们，哎呀，你放弃上帝的好了，你看看你现在疫情搞得你乱七八糟，有没有？你看看你的生活没有工作了，没有健康了。对吧？家庭出了这么多的困难问题，你放弃上帝的好了，干嘛跟那个上帝了？你就跟魔鬼说，你闪开吧，拜托。为什么？我是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，上帝都选我了，在创世以前呢，就选了我了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灰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跟那个会叫我们更加灰心的声音说。在创世以前，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的蒙福啊！所以，被拣选是一个恩典，对不对？是明白被拣选的意思，明白神为什么拣选，这是恩典，得救是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就领受这个恩典。第二，神在生命里面给我们的计划。真的，我们要感谢神，这个我们领受这个这被拣选这个恩典，然后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，就是叫我们宣扬，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常言说被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感谢主，我们是被拣选，但是你没有 明白的意思的话，被拣选对你来讲毫无意义。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他被拣选，他领受恩典，神给他们特别多的恩典，去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对不对？你看以色列的战，每一场的战争都不是靠自己得胜的，神吹号得胜了，对不对？举手就得胜了，什么方法？拜托，那是人的恩典。但是我们不能说，哎呀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举手祷告，我们就可以打败亚玛力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可以吹那个号角，我们就可以叫那个城那可倒下来。哇，你看我们多厉害！哎呦，我们这神给我们恩典，神给我们很多恩典。哎呦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却忘了，神给我们恩典，赐我们玛拿，赐我们鹌鹑，赐我们战争每一次的得胜。上帝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干嘛？就叫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这个民族里面要荣耀神呢。以色列失败了，为什么？他们去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拜偶像了，他们忘记神拣选这个恩典，忘记神拣选过去给他们这么多的恩典，忘记了神拣选他们的目的了。他们跟那个外邦人一起拜偶像，犯罪了，得罪神了，神就把他们借着列国的手惩罚他们，到最后他们就亡国了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跟我说"哎呀，感谢主，我是被神拣选"，弟兄姐妹，每次你说你是被拣选的时候，不要停留在"哦，感谢主，我是被拣选的，这神给我何等大的恩典"。Full stop，句号，错，因为还有下文。神啊，既然你拣选我，你要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荣耀你的名呢？那才是完整的被拣选，懂的？所以被拣选是个恩典的，弟兄姐妹。既然是恩典，就没有公平跟不公平。哎呦，我们是神拣选我们，那不拣选那些人，神为啥不公平？为啥不拣选他们？既然是恩典，就没有公平跟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很多年前哦，我们当中有一个家庭，弟兄。那个公司出了一个 bonus 给他，他又感动，带我们一家三口去旅行，我们就去 Banff，哇，好高兴哦！我们住在 Banff 那个最漂亮的酒店，弟兄对我们很好，要加100块钱一个晚上，就对着那个南山的，有没有那个山？哇，好美，整个晚上都不想睡，好美好美。真的去了温哥华，然后从温哥华转那个坐那个旅游巴，哇，那几天真的快乐得不得了。我们去的时候，从多伦多去到温哥华，我们一行7个人去到飞机场，那空运小姐姐说，对我们七个人其中2个人说，不好意思哦，你们订那个位置都没有了，我们要想把你 upgrade 到一个 business class，到一个那个商务舱。哇，他们两个真的很好，就去到商务舱，不是跟我们坐在那个 economy 那个 OK，那我可不可以跑去跟那个空中小姐说，空小姐，为什么你拣选他们两个不拣选我？我比他帅，啊，你看为什么选他们两个不选我们？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恩典啊，七个里面。那空小姐喜欢选哪2个是她的权利，她的权利。我们没有被拣选的，我们没有权利说，哎，为什么选他们两位做那个头等舱？为什么我们没有机会做？不可以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公平不公平，我们也没有权柄去问上帝这个人是不是你的拣选？那个是神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，是神拣选他的那个关系，跟你跟我没关系啊。我跟你的关系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神拣选的我，然后叫我宣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领受这个恩典，我心里面都充满感谢。然后我再说，弟兄姐妹，顺便他就说，千万不要说，哎呦，感谢主啊！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被拣选，谢谢你，我们很感恩哦，我们被拣选。不要停留在这里啊，因为还有下文呢、啊。 我们说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被拣选的。主啊，那我们被拣选，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去传福音，我们有责任把家人带到你的面前，把我的朋友带到你的面前，因为这是你的计划。被拣选的意思是这样，弟兄姐妹懂吗？第二，我们来看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那这个预定这个字，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提到很多次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六节嘛。刚才我们读过第三节到第四节，对吧？我们一起来读五节到第六节。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。第一，神拣选我们在创世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到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你想起旧约什么？旧约那只无瑕疵的羔羊，那个无瑕疵的公牛，那个无瑕疵，神选召我们。成为无有瑕疵，献给他，因为我们是才有资格献在祭坛上。你献给上帝的是 the best，不是次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献给上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侍奉要尽力最好的献给主。所以圣经叫我们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。就把最好的 best 献给主，我们的奉献金钱也是把最好的献给主，不是等一个月用完钱花完钱看有没有剩下奉献给上帝，不是，是拿了薪水第一个事情就把10亿的来奉献给上帝，这是我40年来信主这么多年我的生活习惯，一有薪水拿的时候，我就把十分一。你要不要问我为什么十分一？十分一是旧约最起码的一个奉献，我就把我最起码的奉献给上帝。有没有剩？是没有剩的话，你今天就不要，就省一点，你吃少一点好的。是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懂得献给主是把最好的献给主的观念吗？OK，所以我们要。这个是没有瑕疵的意思，我们是献给主是最好的，成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你跟我是没有瑕疵吗？肯定有了，但是在神的眼光，他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就变成一个没有瑕疵的祭物，献在主的祭坛上。然后第五节、第六节说，神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不是恨我们，他不是。捉弄我们，然后选我们这些人。有些人认为，哎呦，神选我们这些基督徒啊，哎呦，是玩玩耍我们，把我们在玩弄在他手掌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对不起哦，圣经非常清楚说，因为爱我们，爱我们爱到个地步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流出他的宝血。耶稣爱我们不是嘴巴讲，上帝爱我们不是嘴巴讲，他用他的行动来表现他的爱。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他拣选我们，是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弟兄姐妹，哇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！神选召我们，神拣选我们，不是叫我们坐在那个商务舱，不是坐在那个头等舱。上帝拣选我们，是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下，假如今天我们大家中文大家都认识叫李，谁叫李嘉诚，对不对？李嘉诚要找在，假如有一天李嘉诚在米斯沙嘎，他找到我做他的干儿子，我真的 OK，你说他干嘛选我啊？我肯定会说，哎呀，真的好，我成为你的干儿子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神那个是神啊，不是李嘉诚啊，OK，是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那是何等大的名分，何等重要的名分。弟兄姐妹，原来这个得儿子的名分，原来的文字是收养，在当时的罗马的那个时代啊，又有一个很隆重的仪式，假如这个父亲要把这个儿子。 卖给或者是送给另外一个家庭的话，他们做一个行动，要去在法庭，在法官面前，他要把这个儿子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儿子不要了，卖给你。”那个人说：“啊，我要买这个儿子。”他哦，但那个父亲想一想，哦，不卖了，收回。他这个行动要做两三次，有没有？又卖又收回，又卖又收回，又卖又收回，做了第三次，他真的是把他儿子卖给那个领养的人，在法官面前第三次，法官就说好，就给卖给他了。卖了之后呢，原生的父母就没有父权在这个儿子的身上，然后这个领养的父亲呢，就有全权在这个儿子身上。所以他们当时的文化、当时的背景、当时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被本来是属于魔鬼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离开我们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亚当夏娃选择了听魔鬼话，不听上帝话，吃了禁果吗？所以我们的后裔就是这魔鬼的后裔啊。但是魔鬼，上帝说我要买这个儿子，就把我们卖给上帝，上帝就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借着这个行动，把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成为他的儿子，我们就有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是父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得儿子的名分，我们现在是上帝儿子啊，我们很多很多恩典，我下次以后再讲，好多恩典呢，真的。我们今天只讲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生命跟世界的就完全不一样，真的。我举一两个很简单的例子。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跟他的朋友去泰国去玩了啊。他们去玩要去旅行啊，要去酒店住。第二天早上，这个弟兄呢就下到去到回到去到那个 lobby，去到那个大厅，哦，看到那几个同行人都在那个沙发在坐在那边。哦，干嘛你们这么早啊？不是说8点吗？你们这么早就下在这边啊？然后看他们眼睛都黑黑的。他说啊，你们干嘛？昨天晚上干嘛？那几个朋友说啊，你睡到现在啊？他说哎，我睡到现在啊。他说我们睡不着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房间啊，看到很多很多那个东西啊。哦，大家懂我意思了啊，不要吓唬大家，所以不讲得太详细了。旅行完，这个弟兄呢回到香港，回到教会就找我说，牧师。好奇怪哦，我跟我几个朋友去玩哦，啊，那几个朋友说那天晚上他们看到巴拉巴拉都讲，那几个晚上他们都不去房间睡觉，就在坐在那个客厅在大堂在睡觉，啊，我在进到那个房间，我就洗完澡了，咔就睡觉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说对呀，我说因为你是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呐，你是天父的儿女啊，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没有掌管他们生命，他们是属于黑暗的。所以他们看到那个东西，我们看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。这个第一个例子，在香港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有一个很有钱，他有一个佣人，每一年就带过年的时候就带这个少爷哈、啊、去算命，每一年去算命。然后有一天呢，这个佣人带那个少爷又去算命，他那个算命的人就跟他讲说：“哦，你少爷的命好奇怪，18岁呢之后就算不到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。”然后那个佣人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然后他这个少年大概读完中学和读高中的时候就去了美国读书，读书完之后呢，过了几年，好几年之后，他都回到香港，那个佣人就问他。你18岁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那个年轻人都忘记刚才算命的事情了。他说：“哦，18岁哦，那年我去教会了，我信主了，受洗了。弟兄姐妹啊，当他信主受洗之后，那难怪那个算命的人说18岁以后他的命算不到，因为他18岁以后他是上帝儿子的名分。”他属于上帝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我们多大的福分？你从来没有被拣，没有想过拣选是这么大的恩典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大恩典。假如你有想过这个这么大恩典，你就要想，既然是神的拣选，他一定有计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怎么做能够？ 感激他对我的拣选。然后第二，我们想，神原来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我们的生命再不属于魔鬼。魔鬼就算要在我身上动任何的事情，就算要拿我一条头发，都要问过上帝。圣经哪里讲？约伯记啊，对不对？约伯是魔鬼要攻击魔鬼，魔要攻击约伯，他问上帝允不允许？上帝说：“好吧，你去试炼这个人吧，好吧。”但是你不能动他的生命，OK？什么都可以，他要上帝准许才可以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今天身体生命，我们身体的状况，哎呦，这里疼痛，那里疼痛，上帝允许的。我们说主啊，将我上帝，你允许我们这里疼痛，那里有疼痛的话，你必定赐给我足够的恩典，去胜过我身体的疼痛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面对，哎呀，今天我没有工作了。上帝，我相信我不会饿死，因为你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每一个饮食今天赐给我们。OK，虽然现在我是可能过了半年之后我才没有得吃啊，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这样，对不对？今天有的吃，半年之后有的吃，一年之后有的吃，可能你活了再活5年，你的存钱还可以吃。但是我们能想到，哦，上帝啊，5年之后我没有工作，所以假如从今天到5年之后我没有工作，我都完蛋了，我没有饭吃了，我的儿女都饿死了。你的祷告怎么祷告呢？今天的饮食。今日赐给我们，你没有说主啊，5年的饮食，5年后的饮食，求你今天的赐给我吧，弟兄姐妹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儿女的名分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掌管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就是毫无忧虑的把自己献给主，甚至魔鬼要在我们身上任何的工作，都要上帝的点头，在你跟我身上没有 surprise。牧师常讲这句话的。因为上帝有他的旨意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子的名分，我们是多么大的权柄，多么大的权利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嘛，旁边我们住的旁边，假如我住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孩子哈，读书读得很好，又长得帅，又聪明哈，IQ 甚高，他来到我家里，只能坐在那边，不能动我家里什么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客人，就算我的女儿多笨也好，不漂亮也好，我的女儿多么不听话也好，我的女儿怎么样也好，她在家里随便可以动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她的家，她是我的女儿。人家怎么聪明，怎么漂亮，怎么好，怎么都跟我没关系，但是我的孩子。怎么不好？他是我的宝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同样，我们真的是毫无瑕疵吗？我们太多瑕疵啦。但上帝却把你看成无有瑕疵，上帝却把你抱成一个他的儿子，宝贝啊！我们何等大的权柄，我们有特权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有特权，我们有特权。世界的人没有特权可以祷告，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但你跟我有这个特权，面对任何的事情，我们有特权去到主的面前。神拣选我们，这个是恩典；拣选我们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的计划。神拣选我们。成为他的儿女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！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世界的君王的儿子，不是世界最有钱的人的儿子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福分，不要把自己看得低微，因为你跟我，我们的名分，我们的地位，绝对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没有上帝儿子名分的人。不要自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跟我是上帝的儿子。OK，不要骄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是被拣选而已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这个权柄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，耶稣恩有，这个诗歌很好，特别第一句，第一节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的面前？我们有这个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也是生命堂的会友，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的权力。我们怎么样不听话，怎么软弱，我们还是属于生命堂的。这是我们的教会，你要宝贵你的身份，要宝贵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福分。我们有何等的权利，能到主的面前，带到主恩座前求？我记得讲传道教主学的时候，叫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就讲到那个月柜上面就是施恩座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带到主恩座前求。你再想一个图画，我们来到那个月柜上面那个施恩座，跪在那边，对着那个施恩座来祈求。哇，何等蒙福，何等的荣耀！我们可以看到月柜，看到月柜上面那个施恩座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皆因我们为，我们受痛苦，因为我们没有把万事带到主的恩座前求。我们灰心失望，怎么灰心怎么失望也好，我们仍然到主恩座前求。我们何等多的软弱，主知道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到主的座前求。主是你跟我的避难所，我们快快到主的恩座前求。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背负我最担我忧。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？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。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唱第二、第三节。有否烦恼抓着心头？就否与十年应有？我们切莫灰心失望，仍到主恩座前求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，分担一切苦与忧？我们若连主都知透，放心到主座前求。劳苦多愁，软弱不堪，挂虑重担压肩头。主是你我避难处所。快到主恩座前求，你若遭遇有盼请你来到主恩座前求，在主怀中避蒙护佑，与主同在永无忧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。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这何等大的恩典！我们常常忘记最基本的信仰，最基本的恩典。我们都不去想这个这么大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的求我们生活上那一点点的恩典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主的话语，透过保罗的诗篇，我们就可以对神发出赞美。感叹，我们都说主啊，你真伟大，因为你创造我们，而且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救赎。主啊，我要跟随你，我要爱你。祝福弟兄姐妹，但愿所有听到而行道的人 都蒙你的赐福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，把神交给主席。